这是幸福小组实作秘籍的第二课，如何邀约 Best。 我跟你说，我们连课的机制都非常的讲究，因为这是在第二课，就是在第二周的时候，我们的幸福那个门徒学校下的课程里面会上到。那你知道，如果照着期程表的话，这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幸福小组的预备周第二周。所以意思是什么呢？你马上上完以后就可以马上开始邀约了，就是马上学就马上做，你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课程当中那些厉害的点，所以给我们的学员其实都有很多的帮助在这当中。所以第二课的课题是如何邀约 Best。 来，我们一起读一下主题经文，哥林多前书9:22，向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我们都知道，真的幸福小组是目前最有效的布道策略。那在幸福小组中，我们透过八周的信息，我们带领 Best 来认识耶稣，这是多么棒的事，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兴奋，有没有？但是重点来了，重点是什么？那要有人来啊，那要有人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就好像你开了一家餐馆，你手艺很棒，吃过的都说赞，但是如果没有客人上门，意思是什么？就是白搭，就是白搭了。所以邀约重不重要？跟你旁边的说，邀约很重要。对，不然我们幸福小组里面破冰带的多好玩，我们的诗歌见证多感人，信息多么激励人心，你的祷告多么的能安慰人，没有人来就是怎样白搭。邀约很重要哈，所以今天在课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透过如何邀约实作里面，我们会带领大家从第一，我们寻找 best 的来源，在你的生活现场中，从既有的名单、间接的名单里面开始去开发名单的来源。那第二呢，在邀约你想要邀约成功，就要先排除掉不成功的原因，来增加你的邀约成功率。然后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我们会分享福气教会多年来成功邀约的 PEPO、成功邀约的 PEPO 就是邀约的秘籍，盼望透过今天的课程，我们都能够成为邀约 BEST 的高手。有没有一种很迫不及待的感觉？对，我们通常在门徒学校下，你知道吗？这就意思就表示他们已经邀到第二周，下一周的时候 Best 就要进场了。这个时候在就是大家民心慌那种躁动的时候，万一他又没有邀到 Best， 所以今天马上学完，他们回去就会马上开始做。所以第一，我们会看到 Best 的来源，我们会从既有关系、间接关系跟开发新关系里面来寻找我们 Best 的名单。所以第一呢，在既有关系里面，就是在你的生活现场中跟你有连结的人，你的家人、同事、同学，滑滑你手机里面的通讯录大概都有几百个了，你的 FB LINE 里面的好友名单都是你可以当然邀约的名单，还有一些你在生活当中经常接触的人，你可能认得他的脸孔可是叫不出名字的，比方说你常常去消费的一些店家，然后你在工作上常接触的厂商，或者为你保险服务的服务人员等等，其实这类的人都是你的既有名单，所以你可以借着一些互动来深化你们之间关系的连结。那第二里面呢，我们会提到间接关系。那间接关系是什么？其实人都有一种特性，就是 你总会觉得助人这件事情，助人为快乐之本嘛，对，大家都想要助人一下，这样子好像感觉自己比较善良一点，好像有做善事，有没有？所以你可以呢，请你的家人朋友转介，你可以问问他在他的周遭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他看起来就是不快乐，你觉得他应该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可以有个信仰可以帮助他。那如果哎，他短暂间眼神有点迷离，不知道要想出谁的时候呢，你可以提醒他。对，其实现在那个要提醒的，就是生活当中太多负面的讯息了，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提醒了。你周遭有没有人，他有亲子上面的关系的问题，婚姻上面的问题的，哎，我们有个课程可以帮助他啊、哦，哎，有没有这两个问题？只要一丢出来，有没有就砸中的一票的人，有没有？所以其实就会有很多的间接名单。那在福气教会呢，最近又多了另外一类间接的 best 的名单，就是呢一些外地教会的都会介绍居住在高雄的亲友。转介到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来。那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辅长跟同工也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哎，他可能有一些苗栗林口的这些地方的亲友，他们也会开始寻找，哎，哪里在苗栗，在林口，在哪个地方有没有在做幸福小组的教会。我觉得我真的心里面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幸福小组这个布道策略真的让台湾的每一个在地的老百姓，有没有在地的百姓里面都能够享受到认识耶稣基督的幸福。而且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教会之间的隔阂，我们为着就是要他们得着福音。再来呢，我们可以善用我们教会的社区事工，像是1919的急难救助对象，还有艺人学院里面的学员，欢乐派的家长，都是我们可以经营的间接关系的对象。那第三个部分呢，开发新关系，开发新的关系。因为幸福小组要开到什么时候？开到建筑面。对，所以我们为了不要让 best 的名单缺乏，意思就是你新关系的开发绝对不能间断，要刻不容缓。所以开发新关系的要诀是什么？你就是要引发好奇，让对方想要认识你。所以你可以开始锁定一些对象，在你的生活周遭里面有没有一些很好聊，然后看起来就是好人，就是友善的人，有没有？你锁定对象，你就开始跟他进行关系的经营。我就听过同工分享一个很厉害的 case， 他常常都会去一个固定的水果摊消费。那他每次去的时候，他就怎样？他就专挑丑的买。有没有人去买水果会专挑丑的买的？有没有？有的话可以举手。我就觉得你真的是已经抓到那个核心了哈。所以他一次两次三次以后，渐渐的老板就觉得这个人好奇怪。要是你是老板，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奇怪？所以老板就开口问他了。对，那开口问怎么样，机会就来了。那我们的同工回答他什么？因为这样你剩下的比较好卖。有没有厉害？给他一个掌声，有没有？天哪，你听到这个答案你不感动吗？那个老板不感动吗？当然，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接受邀约了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要善用一些施小惠的原则。像我其实常常会在，你知道吗？台湾的农产品有时候盛产的时候，那些农民都很可怜，所以我就会在盛产的时候，我会多买了香蕉，多买了高丽菜，然后分送给我们的邻居，然后跟我同一部电梯的住户，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员，都可以借着这些关系来，借着这些行动来增加我们之间关系的 连结。其实透过以上的三个方式，你会发现说我们可以邀约的名单说真的还真多。对，所以但是你要把握那个邀约的成功，成功邀约的秘诀的话，先把一些不成功的原因把它排除掉。所以第二大题里面我们会讲到邀约不成功的原因。对，邀约不成功的原因。那当然我们邀约会不成功，因为邀约就是一个是我一个是他而已，所以不是我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所以不是对方问题，对方是谁是 best， 要么就是同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大项里面我们讲到 best 的因素是什么，他可能时间地点无法配合。所以呢告诉你旁边，真的我们常常要想哦，不要被自己幸福小组的时间给限制住了，因为山不转路转。真的啊，有一些像百货公司的柜姐，她上下午班，你的幸福小组在开在晚上，她就是没有办法参加，那你就帮她找上午的幸福小组，你可以把她转介到其他的幸福小组。那有一些妈妈他就找礼拜五晚上的幸福小组，他是方便的。为什么？因为小孩隔天不用上学，他就不会紧张。对，所以找时间地点适合的幸福小组，就会增加邀约的成功率。所以为了我们要，然后接下来我们排除 best 的陌生感，你就可以事先安排同工先跟他见面，甚至你第一次进场的时候也可以陪伴大家一起。然后再来，我们常常会接受到那种拒绝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认为他有坚定的异教信仰。其实在台湾大多数的人他都会以为自己是有宗教信仰的，有没有？你一问他，他就说我是佛教徒，我们家是拜拜的啊。其实他也从来不知道他拜什么。所以你可以试探性的提出一些问题。那如果呢他真的有确实很实际的坚定的宗教参与的话，那你可以把他摆在 B 或 C 级的客户当中，那个 best 名单当中。但是我觉得不要放弃，真的，我觉得真理不怕挑战。大多数的宗教其实都有从人而来的那种权力增进。那我们保持联络，假若哪一天他受伤了，你就是会那个能够安慰他的人。所以传福音是我们一生的志业，所以总有一天我们会怎样等到他。而且这类相信有神的人，他们如果悔改信耶稣，他们在其他宗教里面有很深的参与，他今天悔改信耶稣以后，其实真的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切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们是真的，别人都是假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提醒自己一件事，不要跟他辩论真理。对，不要赢了面子失了关系就断了福音的线了。然后再来，我们会被拒绝的，就是他对宗信仰没有兴趣，他对信仰没有兴趣。那对这类的拒绝呢，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假议题啊。对，那你要试着开始去跟他厘清问题，然后可以直接问他为什么没兴趣啊？你不觉得人都需要有个信仰吗？那没兴趣的原因是不是曾经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信仰经历？只要他愿意回答，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有突破的机会。那另外一款呢，有时候他就是无神论者，那这类的人一样，他大部分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会认为好像人生都在他的规划中。事实上是这样吗？当然不。对，但是一样我们保持联络，等到哪一天发生一些他没有办法掌控的事的时候，人的本性就是会寻找神。对，那个时候你跟他保持连结，你就是那个能够带领他认识耶稣的对象。 那邀约不成功的原因，除了 BEST 以外，就是同工自己的问题。那同工自己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常常会怎样？因为在邀约 BEST， 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所以我们会怎样预设立场。对，我们常会预设立场。对，所以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停止设限。真的，当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的时候，上帝就做他要做的事。所以你心里是不是常常觉得好像有某些人对于你的邀约他一定会拒绝，有没有？你突然间安静一秒钟的时候，突然浮出了很多人，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对方的学问好，钱多地位高，然后身份上的差距，就是让你不敢邀约。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自卑情结在作祟哈。还有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会不会觉得说那个人很讨厌，我不喜欢他，心里面就认定他一定不会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不配得救恩这样。还有呢，你觉得对方的时间很难配合，你觉得他总是很忙，一定没有空，你觉得他的意识形态很强，把他找进幸福小组是给自己找麻烦，你觉得对方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反正他一定不会信，反正这些你觉得都是什么预设立场。对，是你觉得比较重要，还是上帝觉得比较重要？对，跟你旁边的说，上帝觉得比较重要。来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我们有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姐妹，她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14岁的血癌病童。对，然后她的母亲为了要替这个孩子跟上天祈福，她就开始吃素。然后你知道吗？这个妈妈是一个不吃蔬菜的人。你知道一个不吃蔬菜的人怎么吃素？你知道，他就买那些干的塑料，每天这样啃，他就每天啃那些干塑料。然后那个姐妹看了，心里面就觉得好难过。他就觉得他这个家庭里面遇到的这些遭遇，真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帮他了。所以，当你看到那个啃干塑料的妈妈，你心里面有没有觉得她一定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对不对？一定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不然这么苦，她还要这样做。做有没有？他觉得只有耶稣基督能帮助他。有一天，他就很挫，有没有？很挫，鼓起勇气。但是虽然鼓起了勇气，但是声音仍然很小的问他说，连眼神都不敢跟他对讲。他就问他说：“那我可以邀你去教会吗？”结果你知道吗？那个妈妈居然答应了。对，所以感谢神哈。所以我真的觉得邀约在我们，然后决定是在他，但是重点是我们不要害怕被拒绝，做我们该做的。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在吓自己，然后再来的我们常常会觉得不敢邀约，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怎样，人缘不佳。为什么？其实未信主前我们都蛮很欠揍，所以这很正常。跟你旁边的说，这很正常。但是呢，过去不代表未来，幸福小组就是操练我们性格的好机会。人缘不佳就是表示什么？性格上面需要改变嘛。那改变就要做什么事？做不愿意做的事。当你原本冷漠的人，原本很欠揍的人，突然变得很好，突然变得很热情，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改变。所以一开始你其实很多人，就是你一开始本来是不笑的人，然后突然要把嘴巴裂开成90度的时候，你心里面其实觉得挺不自然的哈。但是我跟你讲，不自然也没有关系，练久装久了，笑久了就会自然。那你觉得不自然不习惯，其实你 你把不自然变成自然的时候，别人渐渐的就会习惯了。那也因为这样的改变，其实人们才会对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好奇。切记，所有的习惯都是从不习惯来的，所以你也不用太去在意别人的冷言冷语啊。有时候人家就会噎一下，有没有？就会刁你一下，哎呀，怎样信耶稣了，然后脾气变好了是吗？怎样之类的？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怎样？我们因着传福音，我们都变得更好了。再来的话，我们常常会面临的一种状况就是关系不足。对，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能知道关系不足啊，我觉得那是好的事，因为知道不足就表示要开始进步了，有没有？所以突破呢，就是怎样从看见问题开始。当我们跟人的关系不足的时候，就会开始去思想如何增加关系的强度。那改变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你皮笑肉不笑的问候开始。所以你要开始学的真心去关怀他。当你知道，比方说你知道他有亲子之间的问题，你就跟他分享一下，哎，你曾经跟你的孩子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去突破的这个经历。那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一点的做法，比如说，哎，你曾经读过什么样的书，在那个书里面你得着什么样的帮助，你跟他分享书，借他书陪他读，跟他分享心得，你知道吗？那个时间，那个接触的时间点多了，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深厚。所以你如果假设你真的没有这类的经验，他的困难好像不是你能够帮助或者跟他聊聊的话，那你也可以透过其他小组家人得胜的见证来引荐他们认识，然后借此来逐步的增加你们之间的关系。那当我们排除掉这些邀约不成功的因素之后，我们就来看看第三点，我们成功邀约的秘诀。对，我们要抓住这些成功邀约的秘诀，他才能够帮助我们怎样每次的邀约都能够正中靶心。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候会借由五个面向来帮助大家，就是提升我们的邀约成功率。第一个就是从经营关系开始。我们常说没关系就有关系，有关系就怎样没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当你跟 Best 之间没有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邀约他有好多的关系，有没有？就是他觉得，哎呀，真奇怪，干嘛突然间对我这样？然后觉得，哎，你们那个小组到底是干嘛的？他就会有很多的考量，是让他裹足不前的，难以决定的。但是，一旦你跟他发生新的好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还挺不错的，那我去参加看看也没关系哦。所以鼓励我们邀约要成功，一定要跟人开始经营一个关系。所以那我们经营关系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要让 Best 感动。对，所以我们做幸福小组的名言，刚刚冯佩也已经讲过了一次，就是怎样怎么样，什么叫做感动？就是要做过头才会让动。那一样做过头，你要怎么样能够做过头让人感动呢？重点就是要攻心为上。对，你就会发现真的，我跟你说，这些那个核心的价值通通都一样，你运用在每一个面向里面，你只要针对他们的需要上面，你都可以能够攻他们的心。怎么样攻心呢？那我们大概有归纳出几个小点。比方说你可以提供他生活上实际的协助。我们常说信心因行为而完全，我们也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到那个落在强盗手中被扒去的衣服被打得半死的人的时候，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他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口上面，为他包裹伤处，还帮他找了安置处。这就是爱心的真实表现。其实这个故事也常常提醒我，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在困难中的时候，不是单单用嘴巴跟他说我为你祷告，你很迫切的祷告完以后，然后叫他平安的去，对，叫他平安的去，他真的平安的去吗？对，这真实的帮助会让，而且我觉得在福气教会里面，真的我们看到很多真实的帮助的时候，在这些 best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同工去帮他搬家，去帮他粉刷油漆，去探访他那个生病的家人，这些人都因为这些真实爱心的行动，他们真的就进到幸福小组来，并且最终的时候就是受洗成为我们的新家人。所以在关系的经营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掌握特别时刻，掌握特别时刻，来得好不如来得巧。所以呢，如果你会善用现今的一些社交媒体，你可以从里面取得很多的资讯。比方说他生日了，他的孩子周岁了，他结婚纪念日了，他升迁了，等等等。其实你只要把握住这些机会，他其实很容易就能够创造惊喜跟感动。那再来呢，结果也有人就很不巧，什么节日通通都过完了，有没有？就发现哎，一 FB 里面一片空白，有没有？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时时都能够创造惊喜时刻。对，很不巧什么都没遇到嘛。比方说呢，周五是什么？周五是小周末，意思就是什么？每个礼拜都有周五，所以每个礼拜你都可以创造一个小周末的精心时刻。所以你可以透过一些社交媒体 IG 啊 FB 里面，你可以去 po 网 po 你们的生活动态，你只要去找他吃个饭，有没有？虽然吃卤肉饭也要拍美美的照片，对，然后你就可以把它 po 在你们的群组里面，然后呢写上一些感人动人的话，这就是在创造精心时刻。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我们的青年牧区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去送饮料，然后一定会自拍，这个时候一定要自拍，因为才会让 base 的尴尬做甘心，没有没有，所以自拍很重要这样子。所以再来呢，我们可以将个人关系转为团体关系，对，将个人关系转为团体关系。那重点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群关系、团体关系的网络，所以人会因为对群体的陌生而降低接受邀约的意愿。所以你可以在经营的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带着幸福同工一同参与在这当中。那我们其实也常常会做的，我们会组个群组，然后我们会开始对话，开始分享。在群体里面，他熟悉的人多的时候， Best 就容易产生一个归属感，产生一个归属感，自然而然他接受邀约的意愿就会提高了。然后有一个要提醒的点，就是怎样，时间越接近幸福小组，怎样，我们的联系就要越密集。这是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漏掉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提醒的点。其实我们时间都有这个时程表，你可以随着时间的接近，一定要增加力道，对，要增加力道，你的联系要越来越密集。那你这样子的话，它还可以提高邀约的成功率。那我就在想，这是什么感觉？这个就像田径比赛一样，对，大家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其实都已经很努力的在跑了， 夺标的人是谁？是最后冲刺的人。所以你是那个夺标的人吗？怎么样在那个时间点要到之前的时候，增加你的力道，增加你的连结性，增加你跟 best 之间的连结性。然后再来呢，在成功邀约的秘诀里面，我要提醒的第二大项是细胞小组的总动员。细胞小组总动员，细胞小组是怎样？航空母舰。那幸福小组呢，就是那个奉差派出去打仗的战斗机。那他出去为主夺得灵魂，那一样啊，幸福小组开战了，细胞小组绝对怎样？不是没事干，是随时都要警醒，等候支援，一同打仗。因为我们打的是一个群体战，所以幸福小组的开打绝对不是只有那四个同工的事，是我们细胞小组里面每个家人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要怎样？每一位小组员都要邀约 best。 来跟你旁边的说，每一位小组员都要邀约 best。 对，因为要出去打仗了，当然这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每个人都要 动起来嘛。那再来一个，就是出信者拥有最多 best 的来源。对，这是很奇妙，这真的很奇妙。我觉得真的那个出生之赌是不畏苦的，他根本不就他自己就享受在那个新的恩典里面，所以他根本不会觉得传福音这件事有困难嘛，因为他刚经历过。所以出信阶段是传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些刚信主的新家人刚领受了新鲜的恩典，所以你知道吗？他心里面，他的灵里面就有一种热情跟感动。我真的要把握这个时刻，这是习惯建立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也是改变最明显的时候。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初信家人他在属灵价值观翻转的这个时候，要在他的爱心跟热心上满足他。真的就是要陪到底，那这种人只要陪过来，他就永远真的是你的核心同工了。然后你要让他看见并且经历这个福音的价值，你知道吗？他就一生为了这个事情，他就都会很火热。所以一定要把握他出信的一个阶段。那再来呢，幸福小组的期间每一周都是一个单一的信息，所以我们怎样每周都可以邀约新的 best 来参加。不要他第一次没来， B1 没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哎，你第一次没来以后都不能来了。没有，每一次都可以来。甚至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 best 他可能中间漏掉几周，他就觉得他只要很渴慕，我们的辅长都还会去帮他补课，你知道吗？对。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迫切的为 best 祷告。幸福小组的开跑最重要的就是祷告，祷告是我们传福音的基本功。真的唯有借着祷告才能攻破那个黑暗的权势，那唯有借着祷告才能够带动我们对那个得救灵魂的负担。所以祷告很重要，跟你旁边的说，祷告很重要。对，再来呢，第三大项成功的秘诀里面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第三点是什么？你要设定具体的目标人数。所以你是福音的精兵吗？跟你旁边的说，我们是福音的精兵。对，是精兵，就是怎样打仗绝对不是乱枪打鸟，我们是有计划有策略的。既然大家都已经付上时间的代价，我们的邀约就要落实，然后要有目标。箴言里面说怎样，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你也会发现哦，我们没有目标大家就都松散，有没有？没有纪律。对，当我们共同定出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细胞小组幸福小组的同工就会朝着这个目标一同前进。所以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列出七个 best 名单。 对，这个大概在福气教会，我们幸福小组开跑前六周，大概所有的，因为这细胞小组每个人都要邀约，所以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做这件事，就是列出七个名单，他们已经开始在祷告了。那一样的，他不需要，不用他已经，你觉得他会接受福音，你才为他祷告，没有，你只要觉得他需要福音，你就为他祷告。那有没有人不需要福音？当然没有，所以你就会觉得七个名单其实是很容易开始可以把它列出来的哈。那你就开始为他祷告，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当你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会把那个对灵魂的负担赐下，然后渐渐的，它会产生一种果效，因为你每天。哎，我们区里面的这些细胞小组都已经开始。在祷告了，你就会发现他每天的时候，他就给他祷三遍，有没有？所有的同工，你知道吗？当你每天心心念念的为他代祷，你就会怎样？你就会开始关注这个人，你就会开始关注这个人，关心就会带来福音的切入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是除了，然后再来就是每个人至少要邀约两名 best 进场。每个人至少要邀约两名 best 进场，对，这是薪资跟气魄的问题，跟数字无关，就是每个人都要邀约两名 best 进场。来跟你旁边的说一下，我们要邀约两名 best 进场。对，这就是一种宣告，你知道吗？对，那万一我真的邀不到呢？我可以怎样？我可以以量取胜。以量取胜的邀请法，如果没有两个，那就再邀嘛。我技术不好，我邀约技巧不好，那我就多练习呀。那我就增加我邀约的次数来达到这样的一个人次嘛。我跟你说，重点就是宣告，有没有？只要你宣告了，你就会开始努力的做。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我们做幸福小组哈啊，为了幸福小组的邀约，真的每个人都成为业务高手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从关系的经营小组总动员到设定的具体目标的时候，第四点你们会看到，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多管齐下的邀约法。其实现代人连结的方式越来越多样了。我们过去常常会使用信件、电话，现在有 LINE、有 FB、有 IG 等等各样的社群媒体。你要学习善用这些工具来提升邀约的成功率，所以我们在多管齐下的邀约法里面呢，比方说我们会有面对面的邀约加上纸本的邀约。我不晓得在座还有没有人会寄实体的卡片？对，其实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大概很少人会这样子做，因为真的很费工，有没有？你得先去书局买一张卡片，然后回家花心思写，然后再去买邮票，再去投邮筒。你有没有觉得足搞工诶？有没有足搞工诶？可是其实就是因为他费工，当你做这件事接受到的人的时候，他常常就会有一种很感动的感受哈。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那如果呢，你还大部分我们不会用寄的，因为我们很怕寄的，万一他没收到或者信箱从来很少去开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同工都会怎样？都会亲送，就是会热腾腾的送到他的手中。你知道吗？当他接收到那个邀请卡的时候，华人不大会表示感谢，他就说：“哎呦，干嘛这么客气呀？”其实心里面开心的要命，有没有？真的是心意破表。他其实心里面很感动，因为已经那个结婚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人对他做过这件事，就是你了，有没有？所以呢，现在更厉害，大家连卡片都自己设计了。然后再来呢，我们会用一些社交媒体的邀约跟电子的邀请卡。对，其实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所以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因为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为了要认为我们很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常常使用这个东西，有没有？社交群体的邀约跟电子邀请卡，对，我们都还是会用这些电子的社交媒体来邀约跟电子邀请卡。但是真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常常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半天没有把手机带在手上，你就会发现你的讯息可以三五百通，所以它真的是一个讯息爆炸的时代。你怎么样让你的信息能够脱颖而出？ 你的回应上面是带有没有带着温度，有没有带着感动，还是你都是随便回一回，就是随便贴个笑脸给他，就是随便回一回，你知道吗？你随便回他就随便看，他也不觉得你的信息有什么重要。所以再来一点，就是我们会运用的邀约法里面，就是电话邀约。那我会建议大家，其实我们要先预备一些邀约词，先把它写好，先把它写好，抓住机会。你每一次的邀约都要恭心为上，所以你每一次邀约都要郑重把心，所以你一定要每一次的邀约就要预备好你要讲什么。你的语调的练习呢，你有没有让 Best 即便是透过电话，他能仍然能够感受到你热切的邀约，就是一种哇，透过电话他仍然可以感受到你有一个好东西想要跟他分享，就是做到这样就对了哈。所以我们在关系的邀约里面，关系经营小组动员，然后设定具体名单里面，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最厉害就是对焦式的邀约法。对焦式的邀约法，其实刚刚冯佩牧师也讲到，我觉得这是在我自己在幸福小组的整小组的传福音的现场里面，一直到我们的门训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对焦，就是对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哥林多九章二十二节，前书九章二十二节里面讲了说，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事。我觉得经文已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了，你要对焦。来跟你旁边的说，你要对焦。那对焦就是什么？一样这几天会听到很多次，就是要怎样攻其软弱，攻其不备。对，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跟贝斯的说啊，因为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要来相信他，你要来认识他，然后他就来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主任牧师说，如果有他头要给你，那就他要头。对，我觉得如果有那个是捡到的，你知道吗？对，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这明明是一个事实啊，那他为什么不来？因为那个不是他能理解的事实，那不是他能理解的事实。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孩子要去上幼稚园的那个一个月里面，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知道吗？那个送小孩去上幼稚园至少要哭一个月，有没有？就是每次到了幼稚园的门口都要十八相送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身为父母的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就不要去上学了吗？没有，大部分的父母就是连哄带骗，连哄带骗。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我们做人不是要诚实吗？怎么可以跟小孩说谎呢？对，因为你知道上学是重要的事，因为你知道上学是重要的事，那难道福音对人的生命就不重要吗？其实它关系着一个人一生的幸福，它其实比上跟上学比，它比上学还要重要哦。可是我们常常却坚持己见，不愿意变通。其实你就算把他骗到幸福小组又怎样？难道信耶稣会害他吗？我们很多信主后的新家人都会分享，他都很感谢啊，还好当初同工不离不弃的邀约我，不然今天我就不能认识这么棒的一个福音哈。所以呢，我们在对焦式的邀约里面很厉害的就是诱之以利，诱之以利就是什么？来加崩，我们有很多的话术，有没有？来加崩哦，我知道你最爱吃鱼的，所以我烧了一条红烧鱼，你晚上星期五晚上的时候要记得来我家吃饭。不然就约一约，有没有？太太们、妈妈们，我们这么辛苦，我们一定要来个贵妇下午茶，对。然后每一天你都带着孩子这么辛苦了，礼拜五晚上哈，你把孩子带来，我们帮你带，然后你就可以听听别人生命的故事，我们一起长知识，有没有？这些都是我们诱之以利的一个话术。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动之以情，动之以情是什么？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所以我很感谢你，我也很想把我生命中的另外一个贵人介绍给你认识。你听到以后，当他叫你贵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好够甘心没？有没有？就很感动，有没有？那再来呢？有些人就会动之以情，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当副长哎，你这么你我觉得我很需要你的意见，你一起来给我支持一下好不好？有没有？那我听过一个更厉害的，就是在那个花前月下。月黑风高的晚上呢，这个太太就靠着老公说， 我跟你说，我们这次开幸福小组，我们小组里面每个家人都要了 best， 只有我没有。你可不可以来当我的 best？ 拜托，拜托，拜托啦！你觉得老公不来还是忍吗？有没有？所以你在这些柔情的攻势底下，其实我觉得那又何妨？重点是他来到当中的时候，他能够认识耶稣。再来就是一个开门见山。其实上帝创造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有些人他就是不爱人啰嗦，一样嘛，我们就对焦式。是你曾经有经验不好的邀约吗？就是有曾经有基督徒骗过你还是怎样？哎，你就开门见山的问他有没有，或者你就说，哎，我就缺一个 best， 你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听好不好？有没有那种兄弟的口气？我觉得都无妨。有没有重点就是把他们邀请进到幸福小组当中，把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最重要的祝福介绍给他。然后第六项里面呢，我们会确实的记录我们的邀约状况。其实我们真的，我觉得我们常常在邀约 based，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们的同工、我们福气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可以认真专业到这种程度哦，就是他会做邀约的记录表。有时候当他们就是你在翻这些记录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哈，好像感受到耶稣也为了我们传福音的用心记上一笔那种感受，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表格管理法，使用表格管理法来自我督促，使用表格管理法来自我督促。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表格管理法来自我督促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那个很安逸，我们常常很容易懒惰，有没有？我们重点是到了一个年龄以后，你也常常很容易忘记，明明已经是一个月以前跟他连结了，你可能觉得是昨天的事情这样。所以透过表格可以让我们的邀约能够更明确，让我们的邀约能够更准确。那有些辅长他其实也常常会把他的邀约记录PO在幸福同工的群组里面，激励这些同工。然后另外的话，我们透过表格的管理法的时候，我们可以依照 BEST 回应的状况来修正我们邀约的方式。哎，你会发现说你透过你的记录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我每次丢讯息他都已读不回，或者是他都没有反应。可是你会发现你跟打电话给他，他都会接，而且接起来的时候语气上面也挺热情的。那你就改换一种邀约的跟他连结的方式。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表格然后的管理，你可以很明确的了解你的邀约状况，还有 best 的回应。所以因为我们打仗要有策略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表格的一个范例在上面。那在幸福在这些每一个课题之后呢，我们都会跟同学之间有一些连结讨论。比方说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邀约 best 的这几周了，所以你可以让他们讨论看看自己在邀约 BEST 的方面有哪些挑战。那这一周里面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邀约行动，那跟他一起跟同学之间一起脑力激荡，有没有什么创意的邀约方法。然后对，这就是在课程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带领学员一起做的一个讨论。那最后有一点点我自己个人的分享，其实在晚期，对，我是晚期成为传道人之前的时候，我大概有近十年的时间是在职场里面是在做业务的。对，我销售保险计划，对，我使人在病痛跟死残的时候，在这些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他能够得帮助。而今呢，我觉得我很荣幸，我在销售的是神在人生命里面那个永恒的计划，让人在任何的境况中，不论顺境逆境，他都能够得帮助。过去呢，我在利己的基准底下找寻利他的说辞，创造自己可见可数的价值。而今我在全然利他的基准底下，我学习舍己，我让别人看见他生命的价值。我想这个生命的翻转，若不是借着传福音，我想我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但是若不是借着幸福小组，我仍然只是知道而无法行道。我想这不是我的心声，而是福气教会所有为主大使命奔跑门徒的心声。 今日我在台上所分享的，它不是一个知识，而是福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用膝盖祷告，用双脚奔跑邀约而得的产业。盼望所有主的门徒在幸福小组中，你能够因着传福音经历属天价值的翻转的喜乐，众教会你能够因着传福音得着得人如得鱼的喜乐。然后并且我觉得你知道吗，当我们众教会都喜乐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看到了，有没有，主耶稣也因此要欢喜快乐。谢谢大家。